各位好，我们要继续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今天我们要研究基督教历史的第36课，是中国清朝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中国清朝基督教教会的历史。我首先要提到，简单的提到清朝的开始。明朝是汉族汉人统治中国，清朝呢是满洲人，在1621年他们新兵攻取沈阳，就定都在辽阳开始的。他们经过15年的征战，在1636年就立清太宗为第一个皇帝，改国号为清，把明朝除掉了。可是明朝的王室仍然流亡，跑到福建，最后到台湾去，一直到了26年以后，还是说1662年，明朝的鲁王死在台湾的时候，明朝才真正的灭亡，清朝才统一中国。清朝日主中原，但是仍然定居北平。他们因为在北平靠近满洲，他们统治中国以后，最初他们原纳佛教徒，慢慢也远纳儒家，也远纳道教，还有回教。那么基督教怎么样呢？因为在明朝的末了，好多的皇帝很靠近基督徒，而且有好多的基督徒也帮助明朝的王室，特别是在明朝的皇帝末了的皇帝永历二年，就是1648年的时候，当明朝的王室退到广东的肇庆，那个时候明朝的皇帝盼望基督教的上帝能够救他们，所以就请传道人还是宣教士到王宫里面，哪一次有王太后、王后、太子，还有宫中里面好多的人，大约有50个人一次在王宫里面受洗，他们盼望能够返清复明。到了1650年，明朝的王室盼望耶稣会派更多的宣教士来华宣教，帮助明朝复国。可是基督教不是帮助政权的一个宗教，基督教呢是要真正传福音，拯救全人类，安定国家，所以政治的改革那不是基督教主要的使命，所以上帝好像不听当时人的祷告。所以满清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明朝的皇帝有很多基督教的势力在里面，所以他们在消灭明朝政权的时候，也消灭，他是逼迫基督教。可是一件事情很特别的，明朝的皇帝仍然用基督教的宣教士帮助他们改革立法， 就是关于天文学跟阅历的事情。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宣教士，名叫南回人，他来帮助清朝改革立法。南回人本身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特别是天文学，所以他就替中国画了七道南北星的图、仪象图，还有全国的地图，每一省份的地图。后来还有一位来帮助，这都是在康熙帝的时候，一位法国的宣教士，名叫百敬，白是白色的，敬是晋朝还是晋监的晋。还有一个人名叫雷孝师，雷孝师，雷是雷公的雷，孝是孝训的孝，师是思想的师。这两个宣教士，康熙帝请他们来画全中国的地图，最早画万里长城的地图，然后画河北省、满洲、蒙古、新疆、山西、陕西、河南、滇南，它是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等的地图。这些地图经过12年才画成的。这两位宣教士在画图测量的事上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这个长度因为维度的上下不同，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地球不是四方的，不是平面的，也不是圆的，那是偏圆形的。那么这个是在地球学上跟太阳的角度一个很新的发现。那么这个理论不但在中国他发现，也贡献到整个世界在地球学上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可是这个理论呢，在康熙皇帝的有一个大官名叫杨光先，他也是一个钦天监，就是管理天文学的一个官，他听见了这个理论呢，他说乱说，没有这回事。他反驳说，如果四大部洲、万国的三合大地总是一个大圆球，所以地球上的国土的人，他的脚心跟地球另外一部分人的脚心是相对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说不能接受。我觉得我再另外简单的说明，他认为说这个地球应该是平面的，假如地球是圆的话，那么另外一部分的人他的脚是向地心，那么下面呢是头向下面去，这是很不可显现的事情，所以他拒绝。他说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大丈夫是顶天立地的，没有说人是倒立的，这是不可能地球是圆的。这种盲目固步自封、迷信错误的观念，而排斥外国人还是排外的心态，是很可惜的事情。其实这种的态度到今天还是存在，以为外国都不好，外国人讲的都错，我们本国人赚的最好，这种盲目排外的心态是落伍，是不能叫人民进步的。康熙皇帝他本身是相当开明，他认为这个理论是对的，所以他仍然在任用好多的宣教士帮助他供应一些新的知识，同时 也研究基督教。但中国在1689年跟苏联签订尼泊尔除条约的时候，他就请了一个法国的宣教士丹岑来翻译。康熙皇帝他研究基督教相当有心得，也写了不少赞美上帝的诗歌，其中有一首非常出名的，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用七律来写。我现在把这个诗念在下面：公求施驾薛成七，百丈恩流分自西，声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方机，五千鞭打寸夫裂，六尺献水二道旗，参动八哀金九品，七元一臂万灵皮。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一首的七律里面都有数目字1234567890100000都有。他第一句话说供求施驾薛成七，就是救恩的功劳，要求十字架的宝血好像七水那样流出来，百丈恩流分自西，这个恩典呢是很长很长的，从西方而来，圣烈四崖半夜路，就是耶稣基督在晚上的时候经过四个衙门的审判，徒方三倍两方机，这个彼得三次违背主，那机就叫了两次，五千鞭打寸腹裂，这当然是一个形容词了，就耶稣说很多的鞭打他的皮肤都裂开了，六次献水二道旗，耶稣有六次，这是六次是形容一个男子汉的高度，他跟两个强盗在一起，参动八哀敬九品，就是整个世界都惊动了，许多的官员都受惊动了，七元一币万民币，也是在世界上讲完七句话，那么大家都为他翻新。康熙皇帝有很多其他的诗来赞美耶稣基督的，表达他的信仰，可是在1705年罗马的教廷派了一个人来要求康熙皇帝下令基督徒禁止基督徒祭孔祭祖，他说孔子是偶像，祖宗是偶像，祭祖祭孔就是拜偶像。那么这个要求呢，康熙皇帝听了非常生气，他说你们不懂中国的礼貌，不懂中国的孝道，随便乱讲，我们的祖宗不是偶像，孔子也不是偶像，我们是尊敬他，慎终追远，这是人为人子之道。所以康熙很生气的，就把罗马教廷派来的大使放逐到澳门，关在监牢里面，直到他死。过了四年1725年，教宗格里棉第十一再派人来要求康熙皇帝禁止中国的基督徒祭祖祭孔，又被拒绝。过了五年又来了，康熙又拒绝，并且召集了当时在京都里面的17个外国的宣教士，他对他们讲，中国共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之恩， 人为万物之灵，自然成动于中，行于外也。你们修道的人，倘若父母有变，一直哀动；倘志之不稳，连动物都不如，怎么样可以跟中国人的文化来比较？敬孔子是圣人，这是很应该的。他责备西洋的人将干预中国的道德，这是很不应该的。过了一段时间，康熙皇帝又再一次召集这些宣教士，他在王宫里面坦白地告诉他们，他说中国的牌位不是从孔子开始的，这乃是中国的祖先早早知道要应该孝敬父母，尊敬已经死的人。所以说敬孔子敬祖先是偶像，这是你们根本不懂的事情。好像说我们称天为上帝，就是好像老百姓称我为万岁，这是一个尊称，并不是我真的会有活到一万年。可是罗马教皇和他的使者完全不肯了解皇帝的解释，一直要反抗，一直要求康熙皇帝下令禁止祭祖祭孔的事。结果康熙皇帝非常生气，他说看见你们这所要求的，显明你们这个外国人都是小人呢、啊！你们完全不明白中国的大道理，你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跟中国人来论道，这么可笑的事情你们还拖拖不就，好像老太婆一样啰里啰嗦，非常可笑。现在我出这个告示，从今以后不要再给我谈你们的宗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天主教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皇帝的立场，为了这件事结果教会遭受禁止。过了一段时期，在元正帝的时候又有禁教的事情，所以基督教在清朝遭受多次的拦阻，其实不是中国其他的宗教拦阻传福音的事，乃是糊涂的罗马天主教当时的传道人搞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传福音如果不是把救恩放在第一位，而在礼节上坚持西方错误的文化，那是很可惜的事。因为两次皇帝禁教，所以宣教士的活动就变成不是公开的。但是有一些清朝的皇帝头脑也蛮清楚，西方的科学是要学的。天主教在1810年有一个统计，当时他们在中国的16个省份里面有20万5千的信徒。过了29年以后，就是1839年，他们另外一个报告说全中国有13省有基督徒，有信徒30万。基督教除了天主教以外，我们也看见苏联的东正教也早早 来到中国传福音。苏联是在主后900多年，他们的一个公主嫁到希腊，或者是说希腊东正教的一个土作去，那么就把福音带到苏联。苏联的教会是希腊东正教。在1685年的时候，苏联的东正教也派他们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设立教会。在1695年，满清的政府就批准希腊东正教在中国设立教会，盖造礼拜堂。历史记载，在1703年，在北京有9名的传道人，在北京也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现在还在北京，叫做罗刹庙。罗刹庙这大概是苏联文，那么礼拜堂他们引用中国的佛教的话叫庙。在1711年，东正教正式向康熙皇帝请求要派一些宣教士来，在中国现在也有好几间希腊东正教属于苏联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个各国的基督教都关心中国人的灵魂，虽然教派不一样，方式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但是关心中国人灵魂的目标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命令到中国传福音。关于希腊东正教，苏联的希腊东正教对中国传福音，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指示，我在文件上看到，我现在介绍。第一样，宣教士在中国全国传福音，立身处世要符合神圣的宣教士的身份，千万不要有一些世俗羞辱基督名字的生活。第二，所有的宣教士一到中国，一定要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用流利的中国语言和文化向中国人传福音，不要叫中国人学外文然后学习真理。第三样，接受一个信徒必须经过谨慎严格的考察，不要求量的多，那要求做得好，让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才成为基督徒。第四样，所有的宣教士传道人对各阶层的人士必须保持谦卑温柔，但是要尊重，让人看得起宣教士。第五样，所有的宣教士不能参加我国苏联官方的任何宴会，免得给中国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基督徒是借着苏联政府的力量来传教，特别宣酒喝酒醉不可以的，与外面的人来往千万不可以没有礼貌，还是吵架打架，还是侮辱别人的言论。第六样，苏联的东正教宣教士 遇见天主教或者耶稣会其他的宣教士的话，我们可以亲密的来往，但是要保持我们的态度，知道我们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代表。从1715年到1860年，苏联东正教曾经差派了155个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是每四年换了一批，可见苏联东正教对中国人民灵魂的关心，很有计划的这样传教，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和敬佩的。